好，我们在上课之前，就是大家今天有拿到补充讲义吗？第十页哈，那我回去把上一次写在黑板的一些资料呢，给大家做补充讲义，就是大家回去可以再复习详细的内容。像补充讲义第十页的最上面，就是我们之前谈过的心不相应刑法，有没有？就是诚实论的是16个啊，16种，然后跟也是这样的16个，就是品类主论。但是我贴出来的资料呢，大家稍微比对就知道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好，他们两者是不太一样，所以即使是讲16法哈，但是16个还是不尽相同啊，没有全部相同，所以诚实论。论的处处我还要再去找看看哈。导师的书里面是说有一些是依据大比婆沙论。那再来就是补充讲义第十页的下面啊，不施法啊，就是增量部的不施法，我们上个礼拜有谈过，对不对？就像债券啊，就是不施法，就是我们的业力的怜惜者，有看到吗？就是佛在经典里面有说业力不施，那有一些论师呢，他们就是按照这样的佛说建立这个不相应刑法，那正量部就称它为不施法。不施法其实就是业力不施啊，业果业力不施，我们造过的业力呢，它在没有得感报之前呢，它是不会消失的，不会消失。所以导师我大家看画线的地方哈，导师举例说，就好像世间人借钱啊，口说无凭，所以就要立一个债券啊，一个凭据，在没有还债以前呢，那个债券呢，那个凭据呢是有用的，虽然不是钱，但是它却可以去换钱。那正量部以为造业也是这样啊，我们内心的发动，通过身口意造作业力，业力虽然造过当下几个刹那就过去啊，但是我们只要不管是身口的业或者是意业啊，一个念头，这些造过的业呢，它都不会消失，所以称它为不施法。所以这个就是论师他们为了要说明经典上有一些道理啊，那让我们比较好可以运用啊，所以不施法就是类似我们的业力啊，它不会消失的。那它主要的目的是这样。再来呢，十一页呢，就是我引了那个大众部他所谈的这个色事，那我上个礼拜也有写在黑板上，对不对？就是划线的地方，我上个礼拜其实已经有讲过了的，就是大众部他建立这个色事呢，其实它也是一种不相应刑法，不相应刑法。那它也是说明上呢，它也是为了要建立呢这个业的一种保持，业力的保持。所以这个就是部派有不同的说法了。诚实论是用什么来谈不相应刑法呢？请问大家，诚实论是用什么来谈不相应刑法？它是建立什么来谈不相应刑法呢？无表业，对了，无作啊，或者叫无表。好，再来呢，就是补充十一页的这一个法空啊，最下面这个法空也是我之前有跟大家说，在声闻里面谈法空的经典蛮多的啊，导师在永光集这边有引了2个段落啊，声闻经在谈法空蛮多的，所以大智论引用的有4经，然后呢11页倒数第三行啊，卷18是引了4经，卷31引了6经，有没有？这些都是在谈法空的声闻经典啊，就是阿含经啊，阿含经。论书里面记载的阿含经，有一些是我们现在看不到的，但是在论典里面有记载。所以导师我们看补充的12页，补充的12页第三行，那导师在这里呢就有提到说，自论以此立于说三藏中处处说法空，就空门呢其实在声闻里面就有谈的啊，不是只有大圣。所以导师主要要澄清的就是说，声闻不是没有法空的，因为后来有一些部派认，有一些论师认为声闻是只有我空没有法空，但是在龙树论里面呢，他还是引用很多原始的阿含声闻是有法空的。那声闻的法空在第6行这边我有引出来，导师归纳呢有5大项，声闻的法空有5个意义。第一个，这个法空呢就是无我所啊，无我所。第二个呢就是法五蕴法散灭，也叫做法空。再来呢，第3就是部落2边也叫法空。第4呢就是佛法是无争论处啊，无争论处。 第五呢，就是智者不取着，不取着一切法，这个也称为法空。所以在声闻经典里面呢，其实谈法空的含义可以归类为这五项。当然它跟大圣般若经所谈的法空还是有一些距离，但是它已经有非常周详的这种类别，声闻经典里面已经有了的。那这个就是补充给大家知道我们的讲义里面的一些出处。那好，我们回到导师的文章，导师的文章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27页，对不对？我们今天要把它讲完哈，导师这一篇要把它讲完。但是后面这一边呢，就是谈灭三心嘛，对不对？从26页这边，导师的文章26页这边谈灭三心，灭三心嘛，灭三心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谈了灭假明心，对不对？那今天从27页开始哈，就是灭法心，灭法心得法空，这个我们从这边开始。那上个礼拜呢讲完课呢，有一些同学啊，他们就是有听这个 YouTube 啊，就是有看这个录影啊。那他就有一个同学呢，他很用功，但他比较熟悉这个南传的。因为我上个礼拜呢有提到诚实论这一个地方跟南传有什么对应嘛哈，他就跟我提供一些他理解的啊，我觉得也很好啊，就是一些补充。就是这个同学有提到说，在清净道论所提到的这个以可不可以用涅槃为所缘呐？啊，因为我们诚实论第二个阶段不是说剩下那个四理二谛嘛哈，四理二谛那个理呢就是涅槃，就是涅槃可以作为一个所缘境嘛哈。那我就说这个有一点像南传的这个行舍支啊以上的哈道种字这一些。那他说如果按照清净道论严格的文字来说，因为我是凭印象啦哈，而且我知道在日本学者他们也有比照这个清净道论的次第跟说一切有部的次第，有这样子的图表。那他们的图表确实就是到种性智之前呢，清净道论都属于加行，加行有漏的这个阶段。过了这个种性智，清净道论过了种性智才是出世间的解脱的无漏的。那有部呢，就是过了四加行，就是见到位，见到位开始就是无漏，这没有问题。但是清净道论其实它详细来说呢，它的分16观智嘛，哈，16种智慧。但是它到了这个行舍智之后，这个道种智啊，啊不是种性智，种性智呢，其实在清净道论来说，它只有一刹那而已，一刹那，然后一刹那它就进入这个见到位了。所以他这个一刹那的时候呢，他不属于世间心，但是他是属于什么呢？出世间心路，要以出世间的心路才能够以涅槃为所缘。就是我说诚实论可以用涅槃为所缘再加行位，对不对？但是清净道论它是严格来说它是不可以，一定要到出世间的心路才可以有涅槃为所缘。所以严格来说它跟南传的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不完全等同，因为其实也是那个维系的不一样而已啊，这个比较细的问题了哈，大家没有听过这些名相哈，就是先记下来啊。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第二个灭法心。那我今天有写在黑板上的这一个哈，灭三种心这个。那大家还记得那个图表吗？我有画给大家，再补充讲义第7页那个。啊，补充讲义的第7页，我有画了灭三心的图表给大家，对不对？那这个灭三心的图表呢，第7页啊，补充讲义第7页有没有？那请大家在那个图表的左边，你加上这个灭字比较好，就是灭假明心、灭法心跟灭空心。因为我没有把这个灭写上去啊，对不对？其实要写上去比较好，因为我们待会讲的内容呢，我就是有一点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会议不过来啊，后来我想回去，就是因为这个图表我没有把这个灭加上去，其实是要把那个灭加上去比较吻合清净道论的稳啊。好，那灭三种心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灭假明心。那这个礼拜要讲的就是灭法心。好，我们看27页这边，灭法心就得法空。那我们来看诚实论的文，导师这里引到说，有15蕴心名为法心，善修空智，见5蕴空，法心则灭。所以哪一些是要空的呢？就是5蕴、啊、就是我们讲的7种实有的前面6种、啊、6种的要把它空去空掉，剩下的是什么？涅槃、啊、所以我们看下面的解释，导师就有提到、啊、破假明实、啊、就是前面一个次第分析慧、啊、就分析空所得到的 诸法实相，认识虽然不错，但还不能得到。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实法总共是有七种，对不对？有七种实法。这里的诸法实相，他只是讲实有的法，他不是讲那个究竟的真理那个，不是，他是讲七种实有的法。因为在第一个次第嘛，第一个次第破假明心的时候，他是破了这些复合物，车子啊、人啊这些复合物，他破除了这个假名的概念之后呢，他剩下的就是能解脱的这一些真实的法七种，这样可以吗？好，再来我们看下一段。进一步呢，就是我们要进入第二个次第呢，就是见五蕴法本身，一一的法也是要舍离的，要空的，所以见五蕴空，法相不起啊，这六种法相不起，是名灭法心。就好像论说行者断有为缘心，有为法缘心，得无为缘心。所以第二个阶段呢，他就可以用无为为所缘啊，无为为所缘，这个无缘就是涅槃，涅槃为所缘啊，他断除那一些有为，就是五蕴，五蕴为所缘的心，剩下的就是无为啊，涅槃为所缘。那行者不见五蕴，但见蕴灭，就是他没有见到五蕴的一一的法了，他见到就是五蕴是即灭的啊，就是灭相。下来不起有为缘心，得法空智，无为缘心是在四加行软顶忍是第一法的事情。所以陈实论呢，他的说法是蛮特殊的，他说在软顶忍是第一法的时候呢，已经可以有什么涅槃为所缘，跟清净道论不一样。清净道论说你要到处世间心才可以有涅槃为所缘，那这个就是部派之间有他们的差异了。好，再来我们看下面论中这样引证了一段契经啊，提到说知色性灭，受想行识性灭，是名无我。五蕴的性灭啊，是无我，无我就是无性啊，无性就是无自性啊。那诚实论虽然有诸行如幻不实的说法，但还是从无常门而谈到法法归灭，证入一切法的空寂，跟赤铜业不一样啊。所以我会比对南传，就是因为导师的这篇文章里面他有提到蛮多跟赤铜业部 的看法一样，就是见灭这一个 是有一样的。但是诚实论判在加行位，清净道论是判在出世间心，也不同而已，但是他们缘灭是 都有它的共通点。好，二十八页，这是第二种心嘛，就是我们黑板上的灭法心这个。那现在看第三个灭空心，灭空心这里呢就有一点难度了，所以大家要详细听哦。这里的名相有点特殊，因为我跟我的同学有讨论了一下这一段。那灭空心得空空，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说涅槃虽已灭了法心，但还是有空相的心存在，能观涅槃的心啊，这个空相心就是能观涅槃的心还存在。所以论说若缘泥环，泥环就是涅槃，如果能够缘涅槃啊，是名空心，是心缘无所有法，无所有法就是涅槃，这空心也要灭的。他说连这个空的心也要灭，就是连这个涅槃的观涅槃的心也要观它空就对了。那怎么灭呢？他说有两种灭，一种是在无心定，这个无心定就是灭境定啊，我们下面就会谈到了，这个无心定就是灭境定，以所缘灭，所以称它为灭。那第二种呢，就是断相续，业已经尽了，就是已经舍报了，业尽了，所以它才证到这个灭。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哈，有两种。他说灭空心有两种，一种是在无余涅槃的时候断相续灭，就是他已经舍报了，他无余涅槃进入的灭，就是引文的第二个断相续时以业尽故灭，这样可以吗？那第一种呢，就是在灭尽定的时候所体验到的灭，灭尽定所体验到的灭。那这一个呢，是有关系到一个导师的书里面呢有提到一个观念哦。导师说要真正证的这一种即灭性啊，涅槃的这个灭真实的这个灭呢，最究竟的灭呢，它要分成两个层次，一个就是到阿罗汉位 那阿罗汉为他又有分哦。如果你有灭尽定的具解脱阿罗汉现身，就可以体验到这个涅槃的灭哦，极尽的这一种灭。但是如果你没有灭尽定的会解脱阿罗汉呢，那你就要等到什么舍报之后啊，入无余涅槃，你才体验到这个极尽的状态，涅槃的灭。所以它有分两个层次，一个就是现身你能证到涅槃的这种经验，这个是具解脱阿罗汉，他有灭尽定啊。如果你没有身定的人，像会解脱阿罗汉，他就要等到呢，他要舍报的时候，入无余涅槃，他才证到这个最究竟的灭。所以这个在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导师也有提到，不过导师没有说是诚实论的。那我跟我的同学讨论之后呢，我同学也是说这一段话好像跟导师的那一段说明是蛮吻合的，所以这一点就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啊。那所以我有写在黑板上嘛，有没有？你看哦，大家看这个黑板，这个是我的图没有的，所以大家在那个第七页的那个补充讲义那个图表啊，大家自己加一下。就是我那个图表只有画到什么呢，灭空心就见灭得到，对不对？那其实呢它应该还要连下来，就见灭得到之后呢，一直都是灭空心，一直到阿罗汉四果阿罗汉证到究竟的灭，那才是真正完全的空心灭。就最究竟的是要到阿罗汉，见到位的时候它已经见灭，但是它还不是那么的像波涅槃的那种灭，还没有到那么深刻，所以它还是一直到阿罗汉位它才证到究竟的灭。那这个究竟的灭就是我们课本这里所讲的灭空心之后的，有灭有两种，灭空心之后的有两种，一个是入无余涅槃的灭，一个就是入灭尽定的灭，这样可以吗？所以这个阿罗汉就有分成具解脱阿罗汉跟会解脱阿罗汉。如果你没有身定，你也可以得解脱，但是你没有办法现身体验到这个涅槃殊胜的圣身的境界。这个跟其他部派的说法也是不太一样哦。其他的说部派也没有像诚实论这样分啊，但是这个是诚实论的分法，我先跟大家讲解这个诚实论的意思啊。到这里可以吗？可以哈，不可以我也没办法，因为我们要证阿罗汉果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下面哈。那入无余涅槃这个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舍报之后才证到这一种灭空心的灭嘛哈，这个比较简单，没有什么好讨论的。要讨论的就是灭尽定这一个。灭尽定这一个导师有提到说，在诚实论呢有提到灭尽定有两种，这里的文字哈有一些贴错了啊，大家自己改一下哈。大家有看到断灭尽定有二这一个吗？那个断字哈要放到下一行，我一直看不懂，原来是那个断字在下一行，断烦恼。我去查了，我的天哪，所以那个中文字你放错地方就很难理解了。我去查回导师的原书，原来是灭尽定有二，然后下一行呢断烦恼的灭定，那个断是在下面的。好，我们先看灭尽定有两种，一种是在八解脱，一种是在九次地定。大家如果要看这个八解脱跟九次地定的会通的话，可以参考导师空智探究的，就是后观法师的讲义115页啊，后观法师有画了一个图表给大家，115页后观法师的空智探究的讲义115。那我没有再印给大家，因为要印的资料太多了哦，我怕印到等一下你们的资料找不到哦，所以有一些我就省略没有给大家看啊，大家自己回去参考吧。好，断烦恼的灭定必须在八解脱。那这个八解脱呢，断烦恼的灭定，断烦恼的灭尽定只有阿罗汉有。我们一般不是知道说灭尽定三果也可以嘛，对不对？但是三果没有断尽烦恼，所以不属于这边。他也是有灭尽定，但是他没有断尽烦恼。那断尽烦恼又得灭定的人，就是阿罗汉才可以，就具解脱阿罗汉，具解脱阿罗汉，你自己写一下哈。具解脱阿罗汉，那灭空心的灭定呢，就可以两种都可以，在八解脱也可以，在九次地定也可以。那这个灭空心的灭定，可能就是导师，因为我们这里是灭空心嘛，哈，灭空心的灭尽定，就是你要用八解脱来解释也可以，你要用九次地定也可以。导师的意思可能是这样，因为在我们到诚实论后面的地方就会看到。那我们那个讲义啊，我们下册的讲义呢，下个礼拜再给大家。好，那我。 我们再继续看下面，三心渐次的灭了，最后要以无心定才能圆满体证涅槃。所以这个无心定就是灭经定，无心定就是引文的灭经定。所以这里所讲的三心渐次的灭了，是针对具解脱阿罗汉来说的。具解脱阿罗汉，具解脱阿罗汉呢，得灭定之后，灭了三心之后，他体验现身能体验到涅槃，这个跟赤铜业部是共通的。导师是这样写了，赤铜业部哪里说，导师又没有引出来，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些就好了。那不过呢，诚实论所谈到的灭尽定呢，它是判设在无为，灭尽定是无为的，但是赤铜业部呢就判为非有为非无为，非有为非无为。有一些部派呢把灭尽定呢是判在有为的，就是它纯粹是定，纯粹是禅定来的，也有这样的部派哦。但是我们不要讲的那么复杂了，我们就是按照这里所讲的就好了。那再来，灭尽定中一切法即灭，空相也即灭了，就好像大圣的能所双亡。一般讲能所双亡就是见道的时候啊，就是叫能所双亡，能观的心跟所观的境都极静了，不再有相待的对立，这个就证到空性，证到诸法实相的境界啊。所以能够体证到灭尽定的诚实论说，就好像导师说，就好像这个能所双亡的境界，见灭得到后，接下去就是顿见四谛。所以我那个图表也这样画哈，见灭得到之后，下面就是顿见四谛。那就好像大圣所说的增见道跟相见道，有没有？那增见道呢就是见灭得到，那相见道呢就是顿见四谛，有没有？就是刚好可以对嘛，我那个图表有画给大家嘛，对不对？那增见道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就会问了，增见道有什么意思？就是根本智，得根本智就是增见道，就是 断三劫的时候，就是他已经一切法都知道了解是空性了，无所有了，这个就是增见道，得根本智。那相见道呢，就是又从空来了解世俗地的法，这个就是后得智。所以相见道呢就是后得智，体验空性之后，然后再有种种的名言案例。就好像大家经常听到禅宗有一个譬喻说，没有修行之前呢，看山是山，有没有？那正道的当下呢，是看山不是山，一切都空嘛。但是你从空体验之后呢，你要出来生活啊，对不对？还要回到现实的世间。那你有体验功再出来之后，你看到还是见山还是山，那就类似这样。后得智的意思就是这样。好，再来呢，见法灭才能得道，本来是阿含经早就有的思想，不过经过大众分别说者理论上的详缺发挥，空义就是灭，所以在阿毗达摩里面或者是诚实论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看法，空本身就是可以称它为灭，这个灭其实是涅槃啦，涅槃。见灭得道就是见灭见涅槃，对空义的开展给予直觉经验的根据，关系是很密切的。好，那我们继续看29页。那谈完灭三心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看的一个补充资料就是二重二谛。二重二谛这个也是跟那个图表有关系的，就是补充讲义第7页那个图表啊有关系的啊。好，我们继续看这个附录3。那诚实论主和利拔摩学过有部，也学过大众部，又采取经部的一些思想出入诸家，就是能够自成一派、啊、那调和各种理论呢，建立了二重二谛说。好，我们先来看第一重二谛。诚实论卷11有提到说，佛说二谛，真谛跟熟谛。真谛是什么呢？真实的法有哪一些呢？色等法及泥环，泥环就是涅槃。那色等法有什么呢？就是色香味触心无表色色，还有涅槃7种，这个是实有的单元。熟谛是什么呢？假名有的东西，没有自体，就好像色受想行识所组成的人，或者是色香味触所组成的瓶子，那这是假实二谛，有没有？假实二谛，假的话呢就是复合物，缘起的复合物，假名有的东西。实的话就是七种法。那所以色等7种是实在的单元，称为圣义。圣义啊，就是圣义地的意思啊。假和的人，或者是瓶子，或者是柱子，这个是世俗地。那所以跟经部跟有部所说的是一样的。所以这里的圣义地呢，或者是真地啊， 它跟大圣的圣义地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些论述里面讲的圣义地、哦、来跟大圣的来比较、哦、是没得比较的，因为大家的定义都不同啊。大圣所讲，大家看成佛之道、哦、导师说世俗地跟圣义地，那个圣义地就是毕竟空，一般都是这样讲的，因为我们受大圣的影响太深了。但是其实阿毗达摩不是这样讲的，阿毗达摩说世俗地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些复合的一切缘起的法，那真实的呢就是我们的身心还有涅槃，这个是真实的。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分？我问大家，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分？因为这七种法是有关系到我们解脱的。先排除外在的这一些跟我们比较远关系的一些事物，那近关系有跟我们密切关系的，对我们解脱有关的，破身见、破沙迦耶见有关的，就是我们的五蕴神鸟。所以阿毗达摩论师他们建立这一些圣意呢，主要就是因为你观察这些所缘五蕴，你能够破除身见，所以他们的圣意主要就是破我执，破我执。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不管你是阿毗达摩所建立的圣意，还是大圣所建立的圣意，你要知道背后别人的用心，我们就不会觉得哪一个、讲的有没有什么矛盾，就不会了，因为你知道他的用意所在，这样可以吗？就好像我们学佛啊，你看学了很久，为什么要知道这一个呢？大家不会觉得说啊，那么多种二谛啊，师父，那我要学哪一种好啊？对不对？不用紧张，你吃维他命 A、维他命 B、维他命 C， 你吃下去的时候，它消化之后就会变成什么健康的养分，对不对？你学习解脱法、学习菩萨法，虽然是不同，但是它可以成为你修道的养分。怎么说呢？比如说《诚实论》所这里所提到的，或者一般阿毗达摩所提到的，我们学佛之后呢，我看很多人也是蛮用功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发现说，哎，奇怪，我学佛那么久，好像自己的烦恼好像如如不动。所以你家的那一个呢，经常都说你们这个假菜，吃菜是怎么讲啊？假菜啊，假菜啊，你们这些吃菜的人啊，吃素的人就是这样啊。就是很多没有学佛的人，甚至自己的亲人啊，有时候他们就会用另外的眼光来看我们。那我们自己就要反省说，我们学佛学到现在啊，到底哪一些是能够破除自己这些对生命的执着啊，那对生死根本的一种流转的这种对峙呢？那我们有没有留意到这些核心的思想？那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我们只知道很多概念而已啊，名相而已。那诚实论师里所讲的呢，阿毗达摩所讲的，其实他们是有用意的，就是说他显他让你知道说，这一切法里面呢，都是什么呢？四大啊，都是色法啊，名法啊，都是万物都是这些因缘和合的法，但是你要先去分别花瓶、时钟、人、房子这一些复合物呢，世俗地是让我们世间共许认知生活所必备的东西，这个是你知道它是无常，知道它是空的就好。那真正我们要着力的是圣意，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跟涅槃。我们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五蕴身心，你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自己的习气跟烦恼，没有办法的，你不知道怎么下手了，不知道。所以当你慢慢呢回归到自己的五蕴身心来反思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自己的起心动念啊，自己的习气，如果是别人指正出来的，真的是我们自己需要调整的话，我就调整。那你有这样的反思，我们才会改变这个自己学佛的这个善缘，那否则的话我们是很难能够突破的。所以这一点就是他们建立这些假十二谛是有它的用意在的。好，我们继续看下面。不过又有人说，常人只见到合集的假象，这个合集的假象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一合相或者是概念法，合集起的假象，像茶杯啊、时钟啊，这些合集合的人啊，见不到实在的圣意，我们见不到这个意义的色香味触心无表涅槃，我们见不到啊，所以我们就很难能够解脱。那往下看，如果能够见到这七种实在法呢，已经是灭假明心而得到无我正见的圣者，他已经克服有部的困难。那灭假明心只是第一个次第啊，第一个次第在诚实论说这个就可以称为圣者。哇，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惊讶哈、哦？哎，我知道这外在一切都是缘起的，剩下的就是五蕴跟涅槃是真实， 哎，你能够知道这个就可以称为圣者。请问大家，如果是这样高兴吗？高兴啊，你们不想成为圣者的吗？很高兴啊，对不对？哇，这么快就可以成为圣者。所以大家看那个第七页的补充讲义那个表哈，我其实有画给大家的，你看最右边，最右边啊，能够知道这个假十二谛就是什么？随性行，就是圣者了，就是出果相，出果相就可以称为圣者。所以那一些圣者呢，就称为什么？明智圣者。明智圣者，因为他比一般世界没有学佛的人已经好很多了，他会把专注力呢放在自己的五蕴身心上，他不会去看别人的问题，会看自己的问题，这样明白吗？那所以这个就是得无我正见的一个闻师的阶段而已嘛，对不对？闻师的阶段建立无我正见，在诚实论说这个就已经可以称为圣者了。哇，多好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第一重二谛。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重二谛，大家看三十页。那第二重二谛呢，在诚实论的卷十二呢，就有提到说五蕴十无，诚实论这里是提五蕴呐、啊、哈，其实它就是什么前六种啊，对不对？色香味触五表心啊，六种嘛哈，这六种都是没有的。因为他是以世俗谛的立场说他为有而已，假名有、不是和和的有、那第一义的话呢，就是色受想行识是空无所有的，就是涅槃呐、啊，涅槃才是空无所有的、不是涅槃才是究竟的，其他的五蕴呢都是空无所有。那又见灭谛，说明得道，见灭谛得道，所以那个见灭得道就是灭谛，就是见到涅槃的意思。那知灭就是第一义义哦，非诸蕴也。所以导师在下面就有解释了，他说五蕴都是没有自体的，上面的第一重说、是圣意是有志向的啊，是世俗之道，不是真圣意。那真正的圣意呢，是空无所有的，就是四圣谛里面的灭谛，灭谛就是涅槃，涅槃。那要见灭谛里灭谛的道理呢，得了圣道才是真见圣意，真见圣意。所以前面的圣意呢，就是明智圣意，我就讲就是这样。前面是明智圣意，到了这一边呢、就是第二重二谛之后啊，他就是比较属于真见圣意，真正的见到圣意就是唯见涅槃，唯见涅槃。不过在诚实论他还是认为在四加行的阶位，对不对？四加行的阶段啊。好，再来呢，这与有为古籍道还有无为灭安立的真妄二谛论相合。那苦集灭道呢，就是、有分成很多种二谛说。那其中一种呢，就是苦谛、集谛、道谛是有为，灭谛是无为、有这样的分类。那导师说诚实论的说法跟这一类二谛说吻合。那我去查导师的性空学探源呢，125页啊，真妄二谛呢，导师引的资料是顺证理论，真妄二谛啊是顺证理论的说法，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真妄二谛。因为我们往下看、导师说二重二谛就是哪二重呢？就是假实还有什么真妄这两对。但是其实大家看我们的图表啊，它不是真妄呢，它是什么？事理二谛呢。我们在前面也是事理二谛啊，大家知道吗？在前面在13页跟22页我们已经有讲过了，十三页大家翻一下，前面十三页，十三页，十三页在哪里呢？在中间是吗？在中间吗？哦，这里没有啊。哦，有最后一行啊，十三页最后一行，他就说假十二谛跟什么事理二谛，还有22页，大家翻22页，22页也有讲过，22页标题二的下面进一步这边有没有啊？对，假十二谛，然后呢进一步下面有事理二谛，有没有啊？所以前面呢它都是这两重二谛的，一个就是假十跟事理。但是到了30页这边啊，30页这边导师用真妄啊，所以我之前一开始就有跟大家说二比一的话，这个真妄应该要修改为事理。我也觉得事理应该是比较好像比较完整一点，因为导师在性空学125页那里提到真妄二谛 是属于顺证理论的说法、顺证理论的说法、我不知道为什么导师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就是没有人提出来过问导师的问题、也许我是这一次讲诚实论才发现的，我看因为之前也没有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30页的最后一段，二重当中，这二重二谛啊，导 导师在上面有提到说，虽然陈思论主呢采取经部的看法，却又超越经部，那与大众系的思想贯通，安立第二重二谛。那二重之中，五蕴诸法是实有的单元，现在又说孰有而真空，这个孰有呢就是五蕴，真空就是涅槃，孰是有的真空，真正是真空的就是涅槃嘛。那灭谛就涅槃，说是身亦有，又说是空无所有，不相矛盾吗？导师说不会，因为这二重二谛呢是从不同立场说的。第一个，第一步呢提到说，认识上以法心灭假明心，是第一重假十二谛，是站在圣义跟世俗的立场，认识上的一种遣除，先遣除那一些跟生命没有那么直接有关系的东西，先遣除，就是我们专注在五蕴身心跟涅槃这假十二谛。进一步呢就是以空心灭法心，那就是怎么样呢，进入到事理二谛，事理二谛把五蕴也空，那剩下是涅槃，这样可以吗？那所以导师说陈思论其实它是贯通诸家的二谛说啊，结合形成自己的一个修道的次第，是综合诸家而很出色的一个思想，所以这个是陈思论的这个看法。所以我们看了那么多次这个三心还有这个二重二谛啊，现在大家应该比较有概念了，对不对？如果再没有的话我就惨了我们已经上了一个月了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